林谷指他素来笑里藏刀，每遇凶杀之事，或是心中恨毒，想要害人，照例先现笑容，心正发慌，急切间不知如何是好。忽听楼下有人急呼：“快请庄主，庄中有了外贼，并还留下尖刀纸帖。”林谷闻言猛出灵机，强往窗口探头一看，楼下急匆匆先后跑来三个恶奴，倒有两个手上拿着和自己同样的尖刀，心中一定，转向狗子道：“方才楼上闹贼，留有这一把刀，下面所说也许与此相同，还不快看看去。”狗子闻言心想，林姑同了许多丫头同在楼上，怎会与人交往，此刀必是外贼所留，因自己进门就吵，还未及说，方才林姑必已受惊，故此面有泪容，且喜不曾开口，否则又是一场嫌弃。忙说：“我方才不是说你，不要生气，请进房去，唤教师他们上来问话。”林姑一块石头落地，拿刀回房，下面三人奉命走上。小贼取过一看，刀果同样，纸帖上只有四字：“饿”，快满了。秦迪又惊又怒，来人已抢上楼来。欲知惊险情节，请看下回第16回半夜里的飞刀。土豪秦迪正对妻子林姑怀疑，不料又有三个爪牙拿着两把同样的牛耳尖刀先后赶上楼来，刀上各附有一张纸条，上写“恶”快满了四字，不禁大惊，又急又怒。一问经过，来人说是这两把刀和纸条依在老大爷书房桌上发现，彼时老太爷刚过完瘾，走往前楼，遥望园中花灯，先见一个白衣短装的汉子在庄主楼后闪了一下，跟着便听锣声炮响，回望粮仓起火，正要命人查问，忽听房中夺的响了一下，因见火势甚大，不曾留意，后知庄主回来，全村的人均往救火，稍微放心，恐受夜寒，回房抽烟，忽见书桌上插着这把钢刀，下有纸条，断定那火乃人所放，必有强仇大敌，程庄主不在家混将进来，看这神气，来人定必不多，许是新村那伙土人来此报仇，命小的传话告知庄主，不可慌乱，今夜虽然天阴无月，各处灯火甚多，这两座楼居高临下，敌人踪迹一望即知，不过我们近年仇人大多，敌人所用乃是调虎离山之计，他如人多，定必一拥其上，不会声东击西。那白衣大汉，庄中的人无此装束，敌人不是行刺，便是故意示威，扰乱人心，宁将众武士传令唤来，按照老太爷以前所用的信号火花，把人分成几路，分头搜索，专看信号火色方向，前往秦桌，把守路口的人一个不许走动，只见可疑的人不问生熟，先发信号打锣，再行动手，第一保住这两座大楼，第二分头擒贼，不可多耗自己人力，先去救火，把救火之事责成那般土人，令下严令，抢得出多少是多少，烧掉的粮食须由他们分摊赔还，就烧光也不妨事，他们怕赔，自然全去拼命救火，我们的人保护庄主，搜秦奸细，免得顾此失彼。秦迪知道老贼心计好巧，法令严密，以前对于土党土人全用兵法管理调度，周密以及自从自己当了村主，阴间多少年来都是平安，从无事故发生，平时忙着勾结官府招纳亡命，以为吞并新村之计，加以酒色荒淫，又贪舒服，一味加增势力，自是人多力强，力有操演，无暇顾及，以为久恋之君，一旦有事，以声令下，闻命即行，无需十分顾虑，渐渐松懈下来。老贼也曾屡经告诫，说新村上人个个仇深恨重，虽然屡次命人窥探，均无行踪露处，到底人心难测，何况他们那等富足，我们既想吞并人家，定比群起拼命，事前也需有个打算，平日不加训练，到时难免手忙脚乱， 尤其当初戚家投荒为守诸人，均非无用之辈。李成更是胸怀大志，智勇深沉，那么强壮的人，怎会然有其疾，去往成都求医，一去不归？对村土人，均受我多年凌虐侵吞，移居开荒以后，如其怀恨，背地咒骂我父子。人情之长，还可无虑，可是每次探报，均说他们为了这次开荒，有李成设下限田之制，按人分田，量力而耕，另设两种限度，照着个人勤劳智力而取所得，过了最后限度，再归公有。到了年终，仍以所计之半分配全村，作为春秋佳日，年时令节，行乐享受，添置衣物之用。另一半仍归公积，以作防荒和各种天灾人祸、疾病死亡以及鳏寡孤独养老抚幼之需。每遇公众之事，荒了耕织，便由邻家轮流代为料理，本身食用和家中老弱，均由公家供给照顾，以致人人努力，不肯荒废，不消三年，成了均富之乡。就有几个田财较多的，不是个人智力较高，能耐劳苦，勤于耕种，便是勤俭积蓄下来，因此人人安乐，家家均有存余。对于以前被害之事，妙哉一字不提，一任去的人设此挑拨，至多说是因祸得福拉倒。近年镇上开赌，借着赶集交易，命人勾引，虽有几个上套的，也都受于一时，多少年来从未听到一句怨言。此举不近人情，大事可虑。五十则已，一有变故，便是生死存亡之局。我近年老，体力日衰，烟瘾又大，每日要到申时才起，就想得到，看得到。一个白天已然过去，偶然躺在烟具旁边，想起心事，觉着事关重要，当时一览也就过去。你又贪玩，不大肯来见我，父子见面时少，偶然对面想起，说上两句，还不肯听。你那做法不是不对，官府固要勾结，内里却万不可这样散漫，尤其对待庄中的土人，虽然放纵不得，但那恶人应由你手下人去做，你做好人才对，使他们知道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当，才不至于成群逃散。就算山外有人可招，不怕田荒，一则这般土人被我们制服多年，早已畏服，成了习惯，家业坟墓在此，只有一线生路可以度命，必要忍耐下去。新来的人绝不似他们那样恭顺，何况新来人中友好许多，都和教师打手沾亲带故，你不立威，不肯出力听活，如何土人一般对待，怨言戾气，日子一多，互相勾结，反倒众叛亲离，尾大不掉。结果他们自恃亲故，一面以势横行，加倍欺凌土人，迫其冒险逃亡，一面好吃懒做，你还管他不得，岂不是个未来大害？故此平日对你那般人，只管厚待，照例操演，应做的事仍不可以放松，否则一有变故，便难收拾了。秦迪虽比乃父还要凶险，因是从小娇惯，骄狂任性，自以为是，近年更起凶心，想要吞并新村，以为那么大一片富足的地方，不久便可到手，多少人也养得下。这般土人有识之士，以为因祸得福，比钱更好，早已日久恨消，再说也不敢和我作对，屡次探报，均说他们安分老实，过得甚好。老头子防了一辈子，到老无事，到了自己手上，怎就惹出乱子，分明年老昏庸，胆小多虑。老大不以为然，未免争论，越发少往相见，老贼也拿他无可如何。不料此事从来未有的事，当夜又发生奸细人村放火，小贼好胜，觉着应了老贼的话，闻言越发怒火烧心，跟着又有好些人拿了同样的钢刀直铁跑来，心中恨毒，又觉处境可虑，来人本领高强，人数也许不在少数，一问经过，众口一词，都说发现钢刀直铁之处共有好几十处，人却始终未见一个， 因奉老太爷之使命，恐有仇人来此行刺，先来保护，就便请示。秦迪听完，急怒攻心，咬牙切齿，先朝众人暴跳，数说了一阵，然后发令当夜刺客，必须擒到，但又防到自身危险，把几个本领好的全都留下，只将信号放起，一面传令。秦道奸细，加倍重赏，分出十余个打手，照着老贼所说行事。待不一会，老贼又命人来说，今夜奸细可疑，牢中几个囚人有无心村的人在内。秦迪闻言提醒，正要命人去往石牢查探，忽有党羽跑来说，牢中四个囚人已全被人救走，并将好马道走了三匹，防守的人三个被一白衣蒙面大汉打伤，两个被绑。秦迪闻言气得手足冰凉，一叠连声命人律众追赶，留神各路出口。林姑见小贼平日那么凶横，临时忽然胆小心慌，只管暴跳如雷，自不上前，反把几个本领好的留在身旁，和李强一比，相去天渊。又见奸细也不曾发现，心想时候不少，李强也许逃走，心方暗幸。忽听老贼命人传话，猛想起李强为救珠儿而来，所行图像又对，绝不放过。他孤身一人深入虎穴，就此逃走，尚恐艰难，再救一人同逃，小贼虽凶，到底年轻任性，初经变故，手忙脚乱，李强胆勇机警，十九可以逃出庄去，老贼自来纪律周详，平日防范又严，照他所说行事，岂不凶险万分。正担着心，忽听外屋人报说，牢中四个囚人已被蒙面大汉救走，想起李强真个英雄，那年见他何等善良忠厚，受了狗子恶气，声色不动，既不害怕，也不露出一点火性。幼年共处，虽知他的心性为人与众人不同，想不到大来如此英勇，孤身一人往来虎穴龙潭之中，还敢在强贼密伺之下连救四人，把防守的恶奴打兽一起打倒。如今事闹越大，不知能否安然逃出，又是惊喜，又是佩服。遥望粮仓那面，火还未熄，众声喧哗隐隐传来，一般救火土人先受恶奴鞭打监督，此哭彼号，纷乱异常。后来老贼传令将恶奴打兽撤去，不再受刑，但一想起烧掉的粮军要分摊赔偿，这比挨打受刑还要残酷，粮如烧多，卖儿女都赔不上，一个个痛苦呼嚎，心寒胆战，越发拼命抢救，已有数人被火烧伤，有的把身上衣服浇湿，就地打滚，哭喊之声惨不忍闻，火光之下看得逼真。正想秦氏父子这等横暴必无善终，一面朝东南方李强去路查看，忽见楼前不远左侧花林中似在摇动，定睛一看，正是一个蒙面大汉，骑着一匹白马轻悄悄穿林而来，相隔楼前约有十余丈，那马忽然一声啸嘶，把头一昂，一跃四五丈，只一闪便飞落在楼的侧面，这已经真非小可。刚哎呀得一声，马上人一手持着一条五六尺长，先前所见的软钢鞭，带着马缰，面向楼上，哈哈一笑，扬手便是一道尺许长的寒光，朝上飞来，薄的一下，好似定在外屋栏杆之上，跟着大汉将钢鞭交于右手，左手一拎马缰，掉头驰去。那马翻蹄亮掌，骑行如飞，晃眼便是好几十丈。这时是有一点本领的武士打手全都聚在楼上，围住秦迪，随同咒骂，胡猜奸细来历，自命好汉，乱出主意，秦道敌人如何惨行拷打，要是新村土人所为，明日便杀将过去，就是吞并，斩草除根，鸡犬不留，杀他一个出气，秦来妇孺全做奴婢，一个个趾高气扬，七张八嘴，正在乌烟瘴气，献媚讨好，自夸本领，多半不曾注意外面。楼下大厅内也具有二三十个刺货，先还拿着兵器站在楼前， 耀武扬威，各说刺客只敢入楼，必把他斩成肉泥，待庄主消气。乱了一阵，忽听人报说蒙面大汉一个人打倒五个，又把牢中四人救走。这班会点毛拳花枪的打手俱是御剑能手，不是倚仗人多可以济事，自己吃几碗饭到底有数。闻言十九胆寒情虚，分向来人打听大汉用何兵器，如何这等厉害，必是人多不止一个，否则哪有这高本领一个人打倒五个就走四个，除非传说中的剑侠一人，断无如此情理。因狗子不在身旁，大家一样无需遮掩，传话的孔人笑他无用，再一过甚其词，全发了毛。几个胆小的不由自主退将进去，夏鱼诸人也个跟进。